哈啰，大家好，欢迎来到圣人小故事，这是天主教圣人，欢迎大家一起来认识。我们今天要介绍的圣人是大家熟知的渔夫西满圣伯多禄，下集。第一个记载在圣经中的圣教会的奇迹，也是由伯多禄完成的。那天，伯多禄和若望去圣殿里祷告。在圣殿的华门旁边，有一个天生跛脚的人，他每天被人抬来向进入圣殿的人乞讨。当他看见伯多禄和若望要进圣殿时，他向他们乞讨。伯多禄和若望注视着他，然后对他说，你看着我们。那个人留意地看着他们，希望能从他们那里得到一些东西。伯多禄对他说，我没有金钱或财宝，但我会给你我所拥有的。奉着那扎勒人耶稣基督的名，你起来行走吧。他拉着那人的右手，那人的脚和踝骨立刻恢复了力量。他一跃而起，开始行走，并且一路上跳着，赞美着天主，然后和他们一起进入了圣殿。天主透过宗徒们的手，行了许多奇迹和异事。有些人把病人抬到街上，放在床上或垫子上，希望当伯多禄经过时，他的影子至少能覆盖在他们身上，使他们痊愈。斯德旺被害后，教友们四处逃散，继续宣扬圣道。有一位宗徒名叫腓里伯，他去了撒玛利亚传教，并且劝化了许多人。在那里，他遇到了一个从前行邪术的人，名叫西满。但是，西满也接受了洗礼，加入了教会。当耶路撒冷的宗徒们听说撒玛利亚接受了天主的圣道，他们派遣伯多禄和若望去那里。两人到达后，为人们祈祷并复守，使他们领受圣神。西满看见宗徒们这样做，便拿钱给他们，希望也能得到这样的能力，可以给人复守，使他们领受圣神。但是伯多禄回答他说，你和你的钱一起消失吧。你以为可以用钱买到天主的恩宠吗？你的心怀不正，在天主面前无法分享这样的恩宠。你应该悔改，求上主宽恕你邪恶的意念。西满回答说，请你们为我向上主祈求。从教会诞生的开始，伯多禄就成为这个新兴团体的领袖。他安排了选举马蒂亚为宗徒的事情，也惩罚了犯罪的夫妇阿纳尼亚和撒菲拉。他还作为第一个视察撒玛利亚教会的宗徒。然而，耶路撒冷的公议会觉得他们的势力受到了威胁，于是再次下令逮捕宗徒们。伯多禄代表宗徒们发言，反驳公议会的不公正对待。他们被鞭打后被释放。伯多禄明白圣地已经不再安全，他决定离开耶路撒冷，前往其他地方。大约在42年，黑洛德阿格里帕开始对教会进行残酷的迫害，他杀害了大雅各伯宗徒，把伯多禄下到监狱。但是，伯多禄得到了天使的帮助而逃脱了。这件事让伯多禄意识到圣地已经不再安全，于是他离开了耶路撒冷。虽然圣经没有明确说明他去了哪里，但大多数学者认为他去了罗马。那时候，罗马已经有一批在五旬节时规划的犹太教友，所以伯多禄在罗马并不是完全陌生的，相反的，他受到了热情的款待。从那时起，罗马成为教会的中心，伯多禄开始管理和指导整个教会的事务。他还给小亚细亚一带的教友写了两封公函，这些公函是从罗马寄出的。然而，伯多禄并没有永远留在罗马，他仍然履行着他视察教会的责任。在49年左右，我们看到他再次出现在耶路撒冷，主持了第一次宗徒大会。关于圣伯多禄的传教活动，宗教大师录提供了很多资料。其中最重要的是外邦人士百夫长高尔乃略的规划。这个事件引发了一个重要的问题，就是教友是否需要接受割礼，以及犹太教徒和非犹太教徒之间的交往是否应该被允许。圣伯多禄在约培获得了神的启示，得知古旧的教规已经终结，而基督所建立的教会不仅欢迎犹太人，还欢迎世界上所有的民族。犹太教规禁止犹太人和外邦人交往，但耶路撒冷的教友对此一无所知， 当圣伯多禄回到耶路撒冷时，他们纷纷对他提出责难。圣伯多禄向他们解释了基督教会的精神，大家都一致地支持他。在外邦人接受洗礼加入教会后，有一个问题是他们是否需要遵守犹太法律。为了解决这个问题，教会在耶路撒冷召开了一次重要的会议，圣伯多禄在会议上发言，指出犹太法律对基督徒已经不再适用。会议一致决定，新加入教会的外邦人不需要接受割礼，也不需要遵守摩西的法律，但为了不得罪犹太人，对外邦人制定了一些义务，例如不吃勒死的牲畜和不吃血。这个决议通过大会通知了安提约基教会。圣伯多禄谦虚地接受了大家的意见。保禄和伯多禄两人紧密合作，以至于教会经常把他们的名字放在一起，称为伯多禄和保禄。所以说，所谓的伯多禄主义和保禄主义的说法是不成立的。至于圣伯多禄的其他传教行程，在圣经上的记载并不多，不像保禄的行程那么清楚。圣伯多禄可能在耶路撒冷会议前的两年内就成为了安提约基的主教。那时，黑洛德对教会进行迫害，他命令人用刀杀死圣伯多禄的弟兄雅各伯，通常被称为长雅各伯，他的纪念日是7月25日，并抓捕了圣伯多禄。那时正值逾越节，他们暂时将圣伯多禄关押在监狱里，等待逾越节过后再进行审判。在审判的前夜，圣伯多禄被两条铁链捆绑在监狱中，并有四个守卫看守着他。然而，在夜间，天使出现在监狱里，打开了圣伯多禄的铁门，解开了他的锁链，并引导他通过守卫和城门的防护，安全地逃离了监狱。伯多禄在治理安提约基教会7年后，决定向西进发，一直到达罗马成为该城的第一位主教。他在罗马担任这个职位长达5年。在他的任期内，他写了两封信给小亚细亚各地的基督徒团体，这些信被称为牧函。在伯多禄成为罗马主教期间，尼禄是当时的罗马皇帝，公元54年至68年。当时，罗马发生了大规模的迫害基督徒的事件，教友们劝伯多禄离开罗马暂避风头。于是，伯多禄离开城市，但在路上他遇到了耶稣基督。伯多禄问耶稣说，主啊，你要去哪里？耶稣回答说，我要第二次被钉在十字架上。伯多禄明白了耶稣的话，意思是他自己要去牺牲，被钉在十字架上。伯多禄没有犹豫，立即返回罗马，为信仰而殉道。根据历史学家欧瑟伯的记载，伯多禄要求以倒吊的方式钉在十字架上，头朝下，脚朝上。他的遗体被埋葬在现在称为梵蒂冈丘陵的地方，这也是之后伯多禄大殿所建的地方。多年来，有很多传说都认同这个事实。在1940年至1949年的考古挖掘中，更证实了这个传说的真实性。在大殿圆顶下方的中央位置，就是圣伯多禄坟墓的所在地。然而，在第三世纪时，当时的罗马皇帝瓦勒里安南为教会时，伯多禄的遗体曾经暂时迁移到圣瑟巴斯提昂地窟中，以免受到亵渎。不久之后，遗体又被迁回原位。圣伯多禄大殿是世界上最大、最壮丽、最辉煌的大殿之一，建在伯多禄的陵墓上，成为纪念圣地圣伯多禄的地方。听到这里，是不是对于圣伯多禄的美德感到钦佩呢？个性直率，面对挑战能够第一个站出来。如果做错，也能勇于认错，保持良好的品格。好，让我们一起来祈祷吧。我们祈祷的时候，用手指在额头、胸前和两个肩膀，画一个十字圣号。我们祈祷是因父、及子、及圣神之名。亲爱的天主，谢谢你给我们圣人圣伯多禄，让我们有学习的榜样。请圣伯多禄为我们转求耶稣。我们为着那些个性充满领导风格的孩子祈祷。感谢天主帮助这些孩子能有这样的品格。求天主保守他们的道路，为他们预备各样的事件，帮助他们学习美好的品格。 好让他们在天主和众人眼中学习行出美好的德性。感谢天主，我们将这样的祈祷应父及子及圣神之名，阿门。愿天主祝福大家，我们下集再见咯，拜拜。